法来带领弟兄姊妹的。新约的时代，神是用恩典来带了神的儿女的。而在这一句话不是完全的准确，因为在律法时代的里面的恩典带领人到一个后果，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恩典带领人到一个的后果了，这是叫人完全在恩典的定罪底下了，没有盼望的。说新约是在律法时代，到新约是恩典时代了，照人的律法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活着的，神的恩典就来到了，把我们这一个败坏一个罪人，软弱的一个的罪人呢，完全的转变过来了。但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其实在旧约时代中间也有恩典，而在旧约时代中的恩典呢，最明显的就是诗篇这一本的书。所以很稀奇的，无论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和西方的基督徒了，新蒙恩没有太久的时候，大多是读新约，不大喜欢读着旧约，也不太明白，读了之后呢，也不太能够受到了感动的。但是我们大家都欢喜读诗篇的，为什么缘故呢？诗篇是旧约时代大主要大卫时代所做的了，离开现在差不多已经3000年的左右了，而他这个犹太人的当中，那是扎扎实实犹太教的根基所栽培起来的。但是大卫和少数其他做事的人在诗篇里都所表现的了，还不仅是律法，还是有些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你们以后来读诗篇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一件事，诗篇有一些话是对着律法是革命性的。诗篇说，犯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悦的，你为我造了我的身体。我说这句话给摩西听见气死了，摩西说犯祭和赎罪祭是神叫做摩西来传的了，人有罪了是献上犯罪赎罪祭的，人蒙恩了是献上犯祭的了，这是摩西所定规了。但是诗篇怎么说？犯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悦的，你是为我预备了身体了。所以你如果好好去读的时候呢，真是在旧约好好注重的律法，再来读的诗篇，会发现一些矛盾。不，矛盾是好听话，说不好听的话有些冲突。所以我怕了弟兄姊妹，你们来到旧约的时候了，会有这一些矛盾和冲的事情发生。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恩律法和恩典这一个的题目了。所以旧约的律法是神所给的，旧约的律法是神就是摩西所讲的了。所以旧约整本的旧约以摩西五经当作一个根基的了，而摩西五经的里面呢，创世纪神所的准备，到了出埃及记，特别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百姓把埃及带出来了，得到了西奈山的时候了，神的荣耀向他们显现。到他们呢，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没有见过神的荣耀。到西奈山的时候，神的荣耀向他们显现了。就在西奈山的里面，神呼召摩西到山上去了，把10条诫命、律法和典章都传给了摩西。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神要跟以色列百姓来往，是黑字写在白纸条上，是清清楚楚的，是确确实实的，是神的心意了，是律法把它写明了出来了。所以这一个呢，犹太人是非常尊敬旧约的律法，因为这是神就是摩西来传给他们的。一直到现在，犹太人还是非常尊敬律法，而他们尊敬律法矮板到什么程度呢？我都不记得跟你们讲过没有。我在纽约有一些弟兄姊妹，老板是犹太人的，礼拜五总下午提早要下班的，总天黑以前要回到家的，然后礼拜六一天在家里头的，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所以他们如果稍微迟一点回去了，他住的 apartment 很高，要坐电梯，不按电梯的铃的，一按什么是做工咯，那怎么办呢？等人家来按， 人家一样他是住了五楼，人家一样七楼他就进去了，上到七楼下两楼下来还容易一点了，否则爬上去五楼怎么爬法呢？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了。那么现在有英文告诉我了，在纽约的有些考究的犹太人的 apartment 怎么电到安息了的时候啊，电梯了一层一层停的，你不要按的了，你要走五楼，一楼先停一下，二楼再停一下，三楼停一下，四楼停一下，停到五楼你就出来了，也不需要等着人来按了。犹太人倒非常鼓手律法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正来单单读旧约的话呢，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很差劲，好像我们基督徒并不看重摩西的律法，而摩律法明明是神就是摩西来传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就我们说基督徒讨神喜悦，到底我们对律法态度应该是如何？那么有一句话弟兄姊妹应该能够记得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开头在加布弄那一带地方一共有一年之久，到一年的时候呢，医病赶鬼也好好的来讲到了，然后人过了一年渐渐的明白这一个的耶稣是神打发到地上的弥赛亚。到有这个的环境做成功了之后呢，主耶稣就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了，乃至到了山上给他们这登山的宝训。所以这是主耶稣出来做工了，过了一年的时候，正正实实把他到地上来要带进的天国和天国的宪法来跟人讲的了。到他讲的理由啊，主耶稣明跟他们讲了，你们不要以为我到地上来是废掉律法，律法直到世界末了了，天地可以改变，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改变的，但是我并不是来废掉律法，我是来成全律法。这就很奇怪了，律法不是已经就是摩西讲了吗？摩西都已经讲了明了吗？为什么主耶稣来说他要成全律法呢？那么主耶稣也做了好几件的事情了，叫犹太人反感的。最叫犹太人反感的，乃至有一天安息日，犹太人试验他。到安息日主耶稣的会堂，犹太人安排有一个两个手麻痹的人呢到会堂里面了，他们不必求的，不必祷告的，直到主耶稣看见有病人，他心中会受不了的，所以这他们想主耶稣了会来医治的，那到底你安息了治不治了？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所以怒目来看他们，这个人又瘫痪的，手瘫痪了，安息了怎么办？他们都不讲话，就是把你手伸出来，手一伸出来就好了。嚯，犹太人反感了，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治病的？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做工的？你这个安息日做工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了。主耶稣怎么说？你们当中有一只牛一只羊掉在井里面了，到了安息日了，要不要把它拉上来？不拉，等到过了安息日再拉，已经死掉了嘛。是你们到安息日啊，一个牛和羊掉在井里头拉上来的，这里有一个人被病魔所缠了，我怎么能够在安息日不治病的？就虽然这么讲，犹太人照样的反感他。那么弟兄姊妹啦，所以我们如果好好读圣经，要真实的讨神喜悦了，我想有许多的困惑在我们的里面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在旧约的里面呢，神有两条的路线来带领神的百姓，一条的路线是律法的路线，一条的路线是恩典的路线，甚至先用律法的路线，以后再用恩典的路线。恩典路线呢，不是废掉了律法的路线，恩典路线是把律法里头所讲的 实实际际、确确定定的能够实行的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在恩典的路线的里面，但是我自己蒙恩60多年来了，我也发现在我身上，我也看见好多基督徒身上了，我们做基督徒了，还多多少少还留在律法的那个路线的里面了。为什么缘故？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能够影响我们最厉害的是孔子。孔子是讲到了人人道德，孔子是讲到了一个人在地上活着最大的价值乃是一种的品格和道德的好的表现了。所以孔子呢，总并不教我们注重地上吃的用的穿的了，那是注重了内心的喜乐和品格上好的表现了，有一种好的生活的这种的发展。那么这一个孔子思想呢，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里面的。你在中国大陆从前批孔，但是以后也不了，以后还要恢复到了从前儒家所给人的那个道德的那些的标准。所以这一些事情呢，你会看见了，这个并不是一时间要把它废就废得掉的，这种的文化呢是根深蒂固在我们人的里面的。但是我发现我们信主了之后呢，这一种儒家的思想还在我们的里面呢，所以我们信主了之后自自然然有一个的心愿，但愿主帮助我们，就我们在地上的活出一种崇高的品格，有一种道德的生活了，能够叫我们胜过了孔夫子是教导我们哦，我们这身上能够活出来。行为对不对？绝对准确。孔夫子的儒家他所讲的主义和他的标准很好，这也我们中国人稍微有点知识的人啊心中所愿意的。但是请问，当你这个心中有愿意的时候呢，你实实在在努力的做了，哪一个能做得成功的？哪一个人用着儒家的做法、儒家的鼓励了，好叫我们真正过出一个了很有崇高品格和道德一种生活了？所以儒家并不是他的道理不好，儒家呢是要达到这个的标准的方法不好。什么原因呢？有儒家是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乃是教我们看见一个前途正善美的那个崇高的境界了，然后尽着我们的能力去达到这一种境界了，这一种思想和修约或者律法一样的了。所以律法是什么？律法和我们儒家一样的，标准是出于神的，神讲的律法是好的，但是要实行律法来执行的时候，是靠着我们人的力量来执行的，用我们的理智帮我们的讲服了，就我们心中理智中就是应该的了，我们不能够仅仅活在那一些了外面物质的享受，外面很丰富的，而我们的生活活出来了却叫我们良心不能够平安的，这一个的理智上我们都已经讲服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儒家问题是什么地方？中国儒家呢，乃是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达到这一个的最高的标准。那我们中国的儒家已经3000年来了，你会发现这是走不通一条道路。同样的，律法也是如此。所以律法是神的心意，是神要我们人活在地上呢该有一种生活的表现呢，只有到那个律法所讲的光景能够在我们身上完全活出来的时候呢，神才能够悦纳我们，神才能够心中得到满足。但是这一个律法有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乃是我们要靠着我们的力量去做的。所以我们靠着我们的力量去做的时候呢，犹太人已经有2000年做了最后的失败。为什么？因故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谁能识透耶利米这句话了，人心比万物诡诈，谁能够医治呢？医不好的。 所以他们呢还想用人的律法来遵循人的思想，来遵循律法讨神的喜悦了，所以没有一人到最后一个都没有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所挂心是什么？在我们中国基督徒里面呢，不是注重到摩西的律法，我们中国基督徒的里面呢，乃是用着儒家的观念了。我们真是想靠着圣灵的帮助，就我们达到了神所喜悦那一个的最高的标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请大家注意，走不同的路。我不知道这一段话了会不会伤害到你们了。那你们说，林弟兄啊，你是不是说到我们基督可以随便来的？我们基督徒也不管到我们的品格，也不管到我们道德了，那我们信了耶稣干嘛？亲爱的，我并没这么讲。神是要我们活出神自己的模样来，神是要我们活出了在律法书所讲的这一种的标准，神要活就我们活出来超过孔子所讲的儒家的标准，但是他用的方法不是律法的路线，是恩典的路线。什么叫律法的路线？律法路线是把标准提出来了，叫做我们有理智的了解，然后我们意识定规了，借用我们整个人的力量去达到这个的标准，就叫律法的路线。什么叫恩典路线？就是做不到，达不到。因为什么缘故？因为我自己是败坏的，我自己是软弱没有能力的，我做不到这个光景了。你真正觉得做不到的时候很叹息，里头也很难过，但是恩典来了告诉我们说，神早就看清楚我们做不到的，所以他怎么样？所以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了，不光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罪恶的刑罚，我们良心得到平安，并且他复活了，就我们叫做重生，他住在我们里面啊，他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成为我们里头新的生命了。这个新的生命的本身包含着所有崇高的品格，包含着神自己心情性质里头的一切的丰盛的内容，而这一个新的生命呢，能够在我们身上渐渐成长，渐渐的表现，到有一天呢，能够叫神所有的荣美也能够显在我们身上。这两个路道，是不是律法的路道？这是叫恩典的路道。我不知道这样讲的时候能不能讲得明白了。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了，我们呢该有心愿能够达到律法的标准，我们也受到儒家的影响了，我们会努力去做的了。那请弟兄姊妹切切记得，这是死路一条。所以在这个死路一条，你真看见是死路了就好了，怕我们还没有看见是死路，我还以为做得到了，还用力量来去做了，这是做不通一件事了。那么神带领我们怎么样？神带领我们不光有理智知道最高的标准，然后由我们努力去做了。神不是，神是住在我们里头做我们的生命，这个的生命自自然然了，会把神的崇高的品格显出来了。而神崇高的品格显出来，一切是他所表现的，不是我们努力所做，这个叫做恩典。所以这是一种恩典的路线的。所以在基督徒今天的身上呢，不是知道律法的标准我们咬着牙关去做，你咬着牙关都没用的，你根本就失望了吧。但失望是失望了，却有一件事情了，好好的亲近神，好好能够跟主之间有亲密的交通，好好让他的爱充满浇灌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在神面前活着的时候呢，基督徒最伟大的乃是发现自己不行的，能够在神面前喊救命，不自己来做，能够在神面前喊救命了，神啊，我是没有办法了， 只有你的恩典临到我身上，才会叫我活出你心目中间所中的崇高的光景了。很稀奇的，当我们这样喊救命的时候了，你莫名其妙有一种能力会胜过那些引诱和罪恶败坏。还不仅是这样的，你是拿长杖的亲近神的时候了，你自自然然会显出一种爱心来了，不光爱所爱你的人，也能够爱那些对着你仇恨的来伤害你的仇敌的，也有一种爱了。那这种爱呢，是超过儒家所有的标准的。那这是什么？这不是说我应该爱我去爱，这叫律法的路线。什么叫做恩典路线？主啊，我爱不过来，没有办法了，但是你的爱充满在我心里头，因着他的爱充满在我心里头了，我真是因着他的爱而非常的感动和赞美了。你会发现一件事，不知不觉你就有爱你的仇敌了。这是什么？是恩典的路线，神来做的了。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路线。那这是我今天呢也特别要跟弟兄姊妹来提的了。我们做基督徒今天路线呢，乃是一个恩典的路线。所以恩典的路线和律法路线不同，律法的路线乃是有了神的律法的标准，用人的力量去做。恩典路线是同样神的标准了，我们的力量做不到的了，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呢，不光叫我们的罪得的赦免了，还住在我们里头，做我们新的生命，发挥出生命中的性质，发挥出生命中的大能了。而这一个呢显出来的时候呢，叫我们也能够达到了神荣耀那个的标准了。那当然了，这个达到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个达到不是你一信主一步登天的，这个达到是逐渐逐渐成长的，逐渐逐渐表现出来的，逐渐逐渐改变了。所以这个呢，乃是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所以在今天基督徒的身上呢，不要有太高的一个的心愿，我今天就达到。但是我们基督徒却要非常非常实在的，经常的亲近主，活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有过错了，就求神给我们赦免，赦免到有过错而不叫我们灰心，也不是叫我们有把握，乃是神啊，我本来就是软弱了，求你把你自己的爱来浇灌我，求你常常与我同在了，这样在我们身上呢，我不知不觉活出一种生活来了，是我们从前想象盼望而没有达到的而活出来的。所以这个的光景的转变是渐渐的转变的，不是一步登天的。那这是什么呢？这是恩典的路上是这样来，最后达到了神来拯救我们所有大的那个的目标。那这是恩典的路线。那么弟兄姊妹哈，我这样讲过了，我盼望我们对圣经的话有点了解，好吧？所以我们先来看的律法的本身。律法的本身，在律法的本身，圣经记的这是新约哈，不是旧约的话啊。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不要把律法看得低的哈，律法是圣洁的，圣洁是什么？是属于神的，是神的性情的发表。是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了，并且是公义的。公义是说到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来往，良善的乃是说到我们对人的态度。所以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和良善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那个前是忘记掉了，漏掉了哈。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律法并不是不好的，律法是好的。说不要轻看这律法的，我们的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说律法已经神废掉了，所以我们可以不要去读了，不要去注意了。不，律法是好的，但是保罗说的很合适，只要人用的合宜，用的不合宜了，律法就成为我们绊脚石。律法不合宜了，我们会跌倒了，我们会灰心了，我们都会绝望了。 所以律法的本身乃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原来都是好的。这难处在哪里？第二点，遵守律法的难处。遵守律法的难处，律法经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到摩西在西奈山上把律法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已经从亚当夏娃开始已经堕落了，已经堕落了还不算了，并且他们已经在埃及有250年之久了，许多埃及的文化、埃及的生活习惯在他们的里面了。而且他们虽然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和埃及人不一样了，但是埃及的文化已经影响他们的身上了。而且这个的影响到什么结果呢？他们自己肉体是软弱的，达不到律法所有的那个标准了。所以这个的难处并不是律法的本身，难处是我们遵行律法人的自己。如果我们是刚强的，我们就能够照着律法来做的话呢，能够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这个人乃是软弱的，乃是败坏的了。所以这个罗马书第3:20说了，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一个都做不到的。是我也提到了，我们中国的儒家标准很好，但儒家2000多年来了，有哪一个人达到了这个孔夫子所讲了这一种的高的一个标准了？像佛教一样的，佛教也是讲到说人有轮回，乃是你好好去修行的话呢，你会脱离的轮回了，进到涅槃的境界了，不必再去轮回了。那么这个话是很好很好了，所以佛教讲到了今天今世里头的受苦都是你前世里头做的孽，所以你要来做一些功德了，来赎你前世的孽了，你就不至于了因着前世所做的孽影响到你今天的败坏，到你后世更坏掉了。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构想，释迦牟尼所讲的。但你去问的时候了，谁到涅槃境界？佛教说只有释迦牟尼一个人进到涅槃境界去了，其他的做不到的啦。所以并不是一种理想打算就好了，一种历史事情来证明起来了，有许多的一种的好的构想。中国儒家的思想和佛教的观念呢，是做不到一个路。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因为我们是肉体败坏的了，是我们肉体败坏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了，而能够在神面前达到神心目中的用意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明白神为什么赐下律法。神开我们玩笑，既然我们做不到，神为什么给呢？给了之后有他有这么金钱，不金钱还不算了，有这么的热心，这个都做不到，不是神开玩笑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去到出埃及记应该还记得的，当神借着摩西呢，用10个灾难击打了埃及和法老了，法老只好把他们放了，所以他们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埃及，非常的好了。到了出了埃及的时候，法老的又派了军队来追赶，神叫他们过了红海，而把红海水把法老军队都埋在红海的里面了，所以他们就到了西南的旷野，走走走到了西南山的时候了，神在山上向他们显现，呼，这是他们受神的带领了，到最高的高峰了。他们在埃及看见了神界的摩西了，行了些神迹，击打了法老，而法老把他们放出来了，但他们还没有见过神的面。到了西南山了，神向他们显现了，呼，这是好得不得了。神说，我是把你们像老鹰把小鹰了背在翅膀上，把你们的埃及背出来的。背出来怎么呢？不是留在旷野，要进到西，进到迦南地， 是圣说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祖宗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流奶与蜜之地了。神说这是我要把你们背到那里去了，进到我所应许的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尊敬我，一定要听从我的话。神这么讲了，这么一讲的时候呢，摩西告诉了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怎么反应呢？神啊，我们一定遵守，你这么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了，好不容易我们在埃及做奴隶做了200多年了，现在我们都是自由了，我们不被法老王所控制了，又把我们带到又看见你的面了，神啊，你所告诉我们了，我们一定遵守，一定遵守。出埃及记怎么记载？19章怎么记载？讲过这个话了，后来山上的样子变掉了，有密云，有闪电，有雷轰，从前不是了，从这阳光普照，神向他们显现了，讲这个话，天上就变掉了，密云、闪电、雷轰了，啊，到一个地方了，神发言说话的时候，以色列都啪都发抖了，摩西都发抖了，摩西发抖，到这个光景中间，神把律法降下来。那么弟兄姊妹，错误在哪里？错误乃是以色列的回应。神说，我把你们像老鹰啊，把小鹰背在翅膀上背出来的。以色列百姓说，神啊，感谢你啦，你把我们从埃及背出来了，拜托拜托，继续背我们进到迦南地，你不要要求啦，你要求我们做不到的啦，只有你自己的恩典。像我们出埃及怎么出发呢？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吗？不是靠着我们的团结力量吗？都是你的恩典往背出来的吗？那背到西南山刚刚是一点点路啦，还有好长的路啊，求你再把我们放在翅膀上背到迦南地，这个就好了。以色列不是这么讲，是你所吩咐的我们一定会遵守，是很难过，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软弱，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败坏，你以为我的命令能遵守了，所以神就降下律法来。所以律法降下来的用意是什么？律法降下来，加拉太书13章19节很好，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因着他们的过犯有了，而不知道他们的罪恶中，不知道他们的败坏了，神就把律法降下来了。那么第二处呢，罗马书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弟兄姊妹哈，这里几个字呢，我也盼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的，乃是叫人知罪。人在罪恶中不知道人的罪恶中，人在败坏中不知道人败坏到什么程度，说还以为说神呢，你将律法来了，我们一定能够遵守了，所以神就把律法降下来了。所以律法降下来了之后呢，你会看见以色列百姓光景怎么到以后没有一个人遵行的，因为他以色列百姓才是我们有罪，而有罪是软弱到一个地步了，没有能力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的了。那么神，弟兄姊妹，神把律法降下来了，并不是叫我们脱离了罪，乃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罪中，并不是叫我们能够达到律法的标准了，乃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神啊，凭着我们的理智能力我们达不到的了，因为我们都在罪恶中。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呢，那神为什么还要把律法降下来呢？所以加拉太书3章24节很好，他说所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啊，对不起啊，这样律法是我们凶猛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呢是很好的，凶猛的师父。什么叫凶猛的师父？ 我想大家中文还没有说太丢掉。好，迅猛的师父乃是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当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啊，父母一定来管教我们了。那我也跟你们讲过了哈，我有18个孙子，哦，看见孙子好高兴，特别看见小的更高兴，哦，小的是非常的高兴了。但是我告诉你啊，还孙子们呢，很好，很聪明，还不到2岁，脾气就来喽。到3岁，脾气更倔强了，厉害的了。所以你做父母的人呢，如果好好喜欢孩子，随从他的话呢，这个到以后长大起来是不得了了。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也知道你们这里有好多种中国大陆来的，中国大陆来的新一代都是一胎组政策的，每一家只有一个孩子了，哦呦，一个胎像小霸王一样的，哦，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的宝贝的不得了了，要什么给什么了。你会发现啊，这个一胎方政策到现在这一般长大的人呢，在社会中的生活表现非常的苦。为什么？因为没有凶猛的师父，是随着他们而来的。所以我也发现的话呢，像我的孙子们是很可爱，可爱是可爱，也有不可爱的喽。说不可爱的东西，如果不管它，你会发现呢，它那些败坏邪恶会从习惯而得活出来的。所以一定小孩到幼年的时候来管他的。其实我想你们有孩子也知道了，你管孩子他不一定懂的，好像懂了也不一定懂得了，你总不能够随便管，你要好好解释，好好的劝勉的。有的人还愿意劝一点，有的人劝就没有用了。那么劝的好劝的人也不一定懂得了，但是他会再做，再做以后给他警告，再做以后给他惩罚，乃至有这些惩罚了才觉得这样事情做了害怕了，不敢再做了。所以这样正是保护他，不是随着他败坏的天性了，把里头的罪恶败坏都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了，又成为他生活的习惯。所以每一个人呢，我们的幼年的时候呢，都有迅猛的师父。在犹太人当中，也特别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有一个做法很厉害的，每一个的家庭呢，如果经济还可以的话呢，一定给孩子有一个的师父来管他的。父亲很忙，妈妈很心中很慈，很良善的了，所以这个的话孩子都管不好了。所以好一些家庭呢，都有一个的老师来管他这个小孩的了，有一些标准了，不好的话就劝解，不好的话就要惩罚的，这样的管着他了，这渐渐的长大。所以一直到现在了，犹太人孩子到13岁的时候有个典礼，啊，我跟你们讲过了，我姐姐的一个小女儿嫁给犹太人了，生个男孩生个女孩。那她的女孩呢，刚刚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半年多的时候到13岁了，哦，有一个的聚会，结果大舅舅也去了，所以我就到了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了。这是什么呢？乃是13岁了，有一个的大的一个宴会，有一个的聚集了，乃是说他可以进到犹太的社会里面去了。所以他这个是表明出来了，他已经13年功夫了，父亲母亲已经非常好的教导他了。是我姐姐这个孙女儿，这一次13岁的时候我也去了，他们有一个我就很佩服的了，整个过程的里面呢，他个犹太人会堂比我们这个还小，他的前头呢，这前头不是个十字架，是一个门的，门是什么呢？一拉开，哦，原来是个旧约的圣经呢，这个羊皮卷的圣经呢，好，在里面拿出来的了。那么当然了，领到的人来读，结果13岁的孩子当中个寂寞了，来读一段的一章的那个的圣经，旧约圣经了。我也不知道他读什么，他用希伯来话来读的，一面唱一面读的，乃至把希伯来话的那个撒迦利亚书了都能够读出来的了。哦，这个呢才发现是什么呢？他们犹太人对孩子非常厉害的教导，如果这一关不过， 犹太社会不接受的，说每一个家庭呢，无论男孩无论女孩了，在十三岁之前呢，一个有很厉害的教训他们的。那么到教训还不算的，他们最少了还能够用希伯来的文的话，希伯来的文字呢，来读旧约的圣经的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这个人才被犹太的社会所接纳了。我们中国人还没这个，所以犹太人在当中呢，孩子小的时候凶猛的师傅来教导他的，不光正面的教导认识律法，并且生活行为的里头呢，一定要找律法光景来做，做不到吗？做得到吗？也做不到的了，都是大体上总做到了。你看犹太人中间呢，起码有一个，世界任何的民族都是多神教的，就犹太人中间是一单神教的，单单独一的神。所以在犹太人中间没有偶像，犹太人中间不拜别的神的，所以这一个呢，在全世界民族当中啊，在犹太人中间是这个了。第二个呢，犹太人中间教导出来的孩子到十三岁了，比我们中国的孩子好。我们中国的孩子啊，到十三岁了还不一定做得到，他总是一个注重好好读书的，这是我们中国所教导的了。那么我们中国的孩子是注重的就要读书的了，他们并不是注重到认识旧约圣经，来遵照旧约圣经来活作的。做得到吗？做不到。但是他们还有个的心智，什么是旧约的律法，是这个旧约律法的遵行来做的。所以犹太人的当中呢，我跟你说了，电梯都是这样的。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我姐姐的小女儿在大学读书了，认识这个男朋友了，就是以后结婚的了。这个男孩子的父母绝对反对他的儿子跟中国女孩来往，男孩子嘛，家中搬出来了，不住在家了，爸爸妈妈简直没有办法。所以等到他法学院毕业了，做律师了，他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呢，他的父母也就接纳了，还做父母都是很苦了，当初反对反对了，反对了没有用，他就搬走了，你反对什么用呢？等到结婚了就接纳了，那接纳的话嘛，这就也过去。所以我姐姐的女儿也自由到那个天主那个犹太教的会堂去聚会的，也不会再到基督教去聚会了。但是一结婚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了，完全犹太教，家中的瓷器两套，一套是盛肉的，一套是跟奶有关的，绝对不能够混杂的。这是什么？旧约说了，不能用抹羊羔的奶了来煮那个羊羔的肉的了，所以奶和肉了是分开的。这个的儿子啊，当初找个中国女朋友的时候不听父母的了，一结了婚子完全是犹太教，到了礼拜六绝对安息。哦，绝对安息了。那么弟兄姊妹了，这是什么呢？他们是经过了十三岁之前呢，有凶猛的师父。所以神当初呢，用律法的那个的路线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而是人还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和败坏，不能够达到神的心意了，所以神用律法当做凶猛的师父。凶猛的师父只有一个的果效，什么果效呢？要照着律法，他做不到。所以我多次跟你们讲了哈，孩子不好要管，再不好要打，但你切记不要孩子打过之后呢，回到房间又去哭，去饭也不吃了。我管孩子了，哦，好凶的。管够孩子的时候，到房间谈笑风生，哎，也没有说气到一个地步了，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了。为什么？管孩子管不好的，管得好的，天下孩子都是好了。但是也不能不管的，管是一种凶猛的师父，管只有一个的果效，不叫他不犯错了。他以后发现说有许多不该的事，爸爸都管我了，爸爸都罚我的事，我是做不到。当你做不到啊，听见主耶稣福音悔改，你得救了，你才会脱离了那一些罪恶败坏。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像我们长大的时候年幼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啦，乃是先有律法来管我们，我们都才知道应该是怎么生活的，但是我们做不到。能够知道做不到，这是律法的果效，叫人知罪。 是神把律法降下来，怎么呢？因为犹太人不知道自己的罪恶和败坏了。神啊，凡是你吩咐，你说吩咐我们都要遵守，神说好啊，试试看嘛。把律法降下来了，一个都不能遵守了。到这样不能遵守的时候啊，神才把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说什么是恩典呢？恩典乃是一个人在律法的路线上已经完全失望了，乃是不是对别的失望，是对自己失望了。我是心目中间盼望有高的标准，我心智中间要努力达到这个标准，但我这么的努力我都是达不到的。当我们在达不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主神就打发他的儿子主耶稣来了。说到主耶稣来是什么呢？这是恩典的时代。是什么是恩典？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以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算义什么？神给你的，不是你做得到的，不是你做到了换来的了。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并不是做功的工价，我做得好就蒙神悦纳，但是我知道我做不好了，我没有能力了。神的恩典给我们，并不是根据我们所做，这个才叫做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呢，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的路上都会有一些事，许难得没有一难得有一个基督徒没有难处的，难得一个基督徒会感受到了正是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总有一些事情是无能为力的啦。头一个无能为力，但是有一些最后败坏的行为，这个容易对付掉。第二个无能为力，那是我们心思意念中有不洁净、有败坏、有邪恶的那一些的那一些事，那是我们想要胜过也胜不过了。第三个无能力，我们发现跟人之间，有的人处得很好，少数人我们处得不好。一处得不好的时候，要我原谅他，跟他和好，我也和好不来了。那么再有一些呢，是人伤害到我们的人，我们有仇恨，我们也不是说不该仇恨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无论工作也好，家庭也好，生活也好了，常常会遇见有一些事，我明知道不该的，但我脱不了。不是不知道，知道不该的，但我脱不了。我一直想脱，我也脱不了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怎么办？所以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我简单跟你们讲什么叫恩典。恩典通俗的话就是赖皮，赖到主身上了，说我做不到，所以我有些罪恶败坏，我胜不过主啊，只有你来拯救我了，我才能够脱离了罪恶败坏。这是基督徒哦，他不光是不是基督徒哦，生活中间有些难处来到了，我明知道不该，但是我放不下，我不怎么办，神啊，我只好赖在你身上了。所以弟兄姊妹的，我多次跟你们讲了，基督徒得胜是赖皮在得胜的，不是明明白白得胜的。这个是什么？这叫做恩典，了解吗？不是说的工，我们做得好，但是工价了我们有了，但是我们付不出代价来了。我这是来到神面前求神他开恩给我们了。什么叫开恩？我不配得做的，我这远超过我的能力了，但是你的恩典会临到我们的身上的。那么这一个呢，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上有几个的步骤。头一个呢，就讲罪恶得到赦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罪怎么得赦免呢？修脚铺路，你自行善，你说吧，没有哎，我们做不到嘛。我们只是带着我们有罪恶破碎的心到神面前，神啊，求你怜悯我，我是个罪人啊。所以你钉十字架了，没有要求我做什么，你只是为我完成了救恩了，叫我接受就可以了。所以我就接受主的救恩，我没有存任何的代价， 我没花任何的钱，我也不必花多少的力气，我也根本没有花多少的时间呢，我自下身来祷告好了，连祷告怎么祷告还搞不清楚了。这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我头一次怎么祷告了，神啊，你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是知道了，说如果你真是真的，那求你救救我，我还一句话，如果不是真的那么就算了吗，我也搞不清楚嘛，我就这么得救的，我这么改变过来的了，那这是什么？完全叫做恩典，叫我的里头的平安，不光是平安了，并且我生活中间自自然有改变。什么改变？圣经叫做重生。重生另外说，神进到我们里头做我们的生命了。重生另外一个的讲法了，我们对神称他叫阿爸父，我们跟神之间是父子的关系了，是亲密的关系了。而这个啦，我们蒙恩的时候才能够到了这么一种的地位了。那么弟兄姊妹了，我们实实在在要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多大的福分呢？我多次跟你们讲了，说父母倒霉了，做儿子有福气了。哎，做儿子的话呢，你呀、啊，长大了，孩子养大了，你老年时候跟儿子女儿家不一定够常住的，你到爸爸妈妈家都是常住的，也是可以常住的了。一到爸爸妈妈家的时候，你不要要求了，爸爸妈妈是总是把他最好的给你了。是做儿子才有福分的啊。那么这个不光有这个的物质上的福分的，做儿子大的福分怎么样？会把你父亲许多的美德不知不觉在你身上活了出来的啊。我一个多礼拜前，我的大儿子很有孝心，直到我前一次太忙了，说把我绑架放到纽约市去度假8天啊。那么他也知道了，去到那里的话呢，他租了一个房子，一个礼拜的也蛮贵的，1000多块了。其实住的房子还没我房子舒服，房子也小小的了。不过最要紧的，每天陪我去钓鱼，儿子孙子陪着我钓鱼去的啊。所以这个8天的功夫了，好喜乐好喜乐了。所以有的人看见我的大儿子说，哎呦，林弟兄，你儿子真像你。我说当然像我嘛，是我生的嘛，怎么还不像的？不过连像我讲话口气都像的啦，并且还有一个啦，许多生活习惯也像，许多表现光景也像，这是什么？这基因那个传给他的啦。所以弟兄姊妹啦，我跟你们讲过了，我多少年前，这是7、8年前到中国大陆，到了我苏州到爸爸坟地去纪念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哎呀，爸爸最大的对我好处，还不光生我养我的，是把他有一些聪明能干的基因传在我身上，我也传到我儿女身上。所以我跟孩子不要说你很能干，是祖父的基因传下来的，没祖父的基因传下来，你不会这么能干的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地上的，而我们的神明叫什么？神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了，这一个的恩典呢、啊，远远超过我们罪恶的赦免，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呢、啊，你不必多去寻求，不必去摇着阳光来做了，你自自然然只要你爱主、亲近主，你的亲近主的，你会自然会发现呢、啊，你的爱心从你身上会发出来。不光去爱那些爱你的人了，也会去爱那个不爱你的人了，并且你一种神的一样了，会关心到许多别的人去了。所以我们18个孙子哈、啊、孙女，我常常讲到孩子生的这个很脸上都是非常有红光的了。那我最近讲到最好的了，我外孙女儿在大学2年级，今年的暑假到了天津残废的孤儿院去服侍了2个月，哦，我非常喜乐。回来一直咳嗽，哎呦，他们这个美国长大的抵抗力都差嘛，都是染了那些病就回来了，那生活是苦得不得了了。但是他去服侍过2个月，我一个外甥的儿子特别到了安徽去了，在一个小学里头教课，教了几个礼拜。 所以他们说生活很苦了，环境很苦了，但是看见他们的光景的话呢，想想神给我们恩典是很好，所以我真是非常的喜乐了。连我这几个呢，还不到20岁的孙子，他有一些的表现是爱人的，不是爱自己的，不是爱家庭的，超过爱自己，超过爱家庭的，超过爱的思维了，去爱到遥远的中国，那一些像我个外甥女儿啊，孤残废的孤儿院里面呢，有2个月功夫去了。哦，弟兄们，我告诉你，好伟大，好伟大了，才是20岁，已经这么伟大了，怎么伟大？这个生命在他里面，说只要生命在他里面呢，他只要亲近主，常常活着了。以至于他这自然有表现出来，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恩典了。所以这个恩典呢，乃是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了。而神的恩典呢，不光叫我们罪得的赦免，乃是叫我们中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好，那么神赐恩典的用意是什么？第五点，神赐恩典的原因。头一个，罗马书8章3节4节，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做不到的，所以神就改变他的路线。他恩典路线什么呢？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一般信他不随从肉体之罪，随着圣灵的身上。第二呢，以弗所书2章呢，你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所以我们今天基督有好的表现，没有好夸的了，都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了。那么第三个，以弗所1章呢，我们就是爱子的血的蒙是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遭他丰富的恩典，不是我们将功赎罪，不是我们立志为善的，是丰富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第四处，以弗所书1章5节6节呢，他又爱我们，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叫做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是他的恩典得着称赞的，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第最后一个，罗马书5章了，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的现在所在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管今天是快乐，并且我们一个最后的一个快乐，在他的永生的荣耀出现的时候，我们脱去了我们所有的软弱了，我们的神的荣耀会彰显在我们身上了。到那一天的时候了，我们不再有忧虑，不再有黑暗，不再有眼泪了，我们是欢欢喜喜在神面前聚集了，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哈，一个是律法的路线，一个是恩典的路线。那我再必须再讲几句话。你们那个旧约的时候，会看见旧约神的律法是好的，不要以为坏的，神的用意是好的，不过人用的不合适就是了。在读大卫诗篇的时候了，你会发现大卫是革命性的，所以大卫有一些的话语了，把当初犹太人中间的遵行律法而活作的而走不通的路，他已经超越过了。说大卫里面在旧约，大卫的作诗篇的里面已经啊在预先尝到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了，他所蒙的那些的救恩呢，的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我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了，是吧？诗篇51篇了，当他犯罪时在神面前了，求神按照你丰盛的慈爱赦免我的罪了。他不光赦免我的罪了，就我一伤的骨头能够跳摇过来了，就能够欢喜快乐而活着的了。那么大卫的诗篇里头啊，已经预先尝到了恩典时代中的神恩典的作为。不过要注意，诗篇中间还加了一些话，还是律法的话，所以带着仇敌，于是怎么说？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哎呦，好凶哦，好难过了。那要知道的， 这一些的词句是什么呢？乃是在诗篇中间还有一些旧约律法观念中的话呢，衬托出来的，衬托出今天的恩典呢，与旧约是完全是不同的了。所以诗篇第一篇呢，要记得哈，乃是开头就讲了，不行恶人的道路，不占义什么义人罪人的路线了，不做希曼的那个座位了，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是什么呢？非常看重旧约的律法的。不，他下面一句话了，这人像树栽在溪水旁边。什么叫溪水旁边？靠着自己没有办法了，单单的默想神的律法也没有用了，但是我在溪水旁边的吸收他的恩典临到我身上了，这样的话是义人的路了，像树栽在溪水旁边了，乃是安时候结果子的，果子是结出来的，果子不是发了命令来做的了。所以你会看见呢，诗篇的里头有旧约的律法很看重的了，但他所走的路线是恩典的路线的了。所以这个的话呢，我盼望你们能够了解了，然后从诗篇的里面呢，能够看见他所已经预先经历到恩典的光景了，今天也能够照样实行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你会看见诗篇居多的时候了，常常一开头是喊救命，神啊，如果你不拯救我，我是完了。神啊，我真是已经到一个地步，是不能够站立得住了，不能够胜过了的。神啊，求你来拯救我。他这个拯救什么？一定说了，神是我的高台，神是我的避难所，避难所了，脱离了仇敌的攻击，高台了，乃是发命令了，胜过仇敌了。那么这些呢，诗篇的话都是恩典的领受了而有的话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说我们在神面前对着律法要尊敬，但是不要讨犹太的覆辙，想凭着自己力量来达到律法的标准了。我们在恩典时代里头了，我们最靠着恩典赦免的不是我们行得好，今天我们生活也不是靠着我们的理智，不是靠着我们能力，不是靠着我们咬牙光做得到的，但是有一个事一定要就要常常清清楚，常常领受他，领受他，领受他的时候呢，到他的丰富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这样自自然然我们生活中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好的表现是后果，是果效，那是领受亲近主的时候有自然有的果效，不是理智明白了用自己的力量去达到的了。那么这是我们今天不走在律法的路线上，是走在恩典的路线上。正是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实实在在是蒙到神大的恩典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蒙越久的话呢，你越会了解了，今天你我们所领受的超过我们所该受的了。弟兄姊妹，我最后说了，我们信主60多年了，然后所以我们家中也是老夫老妻两个人呢，所以我们常常特别吃饭祷告的时候满了感谢和赞美。今天我们能有这一种的生活的表现，这一种的享受了，都不是靠着我们的智慧能力而来的，是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了。所以我们真是满了和感谢和赞美了。他不光叫我们脱离了罪恶，也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不光叫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了，也让他的荣美能够经过我们而显明出来，去帮助了许多的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感谢主，这是恩典的路线，但愿恩待我，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我们这一点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带罪而兴起来，就我们脱离了罪恶和败坏。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就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的恩典也叫你自己生命中所有的美德和的品格，能够不知不觉的会显在我们身上。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不必用理智，用我们的能力去达到你的标准，我们只有来亲近你，只有来享受你，你自己的美德就会不知不觉地显明在我们身上。主，我们真是看见，这是完全出于你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功德劳苦的果效的，所以我们还要感谢赞美你。主啊，真是叫我们更多认识我们原有的败坏，而更叫我们认识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能在我们身上呢胜过了一切的难处，还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荣美。主，请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感谢祷告，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